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说到为母则强呢，在赞美母亲的伟大，指的是当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呢，常常啊就会发挥出令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见了他们的无助跟脆弱。当孩子出事了，妈妈的担心受怕，吃不下啊，睡不着啊，压力恐惧啊，忧虑啊，全都找上门来了。虽然身为一名妈妈不可能没有烦恼，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能够帮助自己成为一名蛮有喜乐蛮有信心和力量的妈妈，陪伴我们的儿女突破他们遇到的困难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一位结婚呢快要30年的也育有一双儿女的庄静玲。静玲姐你好。
你好英如。
先请静玲姐介绍一下哦，两个孩子嘛对不对，一男一女。
老大今年26岁，老二23岁。
有时候看着孩子已经长大了，会不会觉得好欣慰？
是啊。
那会觉得很多的一些压力卸除吗？
我们常常有时候说孩子在小的时候担心他喝奶喝不够啊，
是是
啊，到学校又担心他什么啊，可是实际上到现在你又担心他，哎，他未来的婚姻呢啊，将来哎，其实当父母就是这样，哎，你心中还是总是有一个挂心的事。
对对对，真的哦，这是甜蜜的负荷。
我曾经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跟他们说，因为妈妈过去学过幼教，所以当你们出生整个那个对我来说就还好，就是因为有过去的一些经验。可是当进入青春期那又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也曾经跟他们说，妈妈跟你们道歉，因为我是新手。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是新手，妈妈还在学习的过程，可能在处理上不是那么恰当的。
我觉得做儿女的也真的需要体谅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也是新手父母。
是是。
对啊，我们自己面对很多生命的挑战，可能我们的爸妈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是第一次在面对。所以像今天邀请到黄妈妈来到节目当中呢，其实就是要聊一聊你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个真的是蛮大的挑战，发生在您的大女儿的身上。是当时候女儿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那时候她是国一，出现所谓人家说的拒学，那个事情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哇晴天霹雳啊，嘿，那个是很突然的一个状况。那段日子真的是很恐怖的，很恐怖的日子，
很恐怖。
对，每天哎，对，那个事情就是一直持续。他不是说哦，你处理完一个事情，哎，解决了，没事了，不是，他是一直在持续，一直在持续。所以整个心每天你就是在那个紧张，然后压力很大，恐惧、害怕，所有焦虑、紧张，所有那些情绪统统在里面。当你躺下睡觉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孩子等一下是不是会有状况了，所以你整个心是掉在那里，然后再注意他的动静，哎，等一下会不会哎怎么样了？所以你整个心是在很害怕的里面。我觉得在那一个时候哈，若不是神，那是没有办法走过来的。在那段时间到现在还是一样，我会觉得说哇，回想起来真的是有神真好。因为若不是他要走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困难，很困难。只能每天就是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就是这样子。对，
哇，所以有一个神可以来倚靠的时候，那个整个情形是不一样的。
对，是。
那我想在黄妈妈分享怎么样来陪伴你的大女儿，她叫巧巧，就是她的乳名，真的很可爱，
是
就是灵巧的巧。
是
在陪伴巧巧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分享这个过程之前呢，我想先来谈一下哦，就是黄妈妈你自己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哦，因为我是应该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所以应该说在母父当中就是基督徒了。从小就从主日学开始， 但是后来一直到国中就开始没有很认真去后来就干脆就没去了
所以觉得教会无聊是不是
对对对无趣对、嗯、那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在东港镇我不是在镇内是在镇外所以我还要再坐公车、
哦、
那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坐公车去所以种种其实哈总归一句应该就是懒惰了
初始在画的那段时间我想耶稣对你应该也没什么吸引力了那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再回到教会啊
我记得那时候高中参加了一个学生的一个营会然后我还知道那个名主题叫做80年代何去何从然后在那个营会当中其实实际上是被有一个国中生刺激到了我那时候高中、嗯、那个是一个国三的女生哇我听到哇这祷告起来真的是不得了我想说哦，怎么会是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我在我的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个被触动了开始有羡慕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始在那个营会里面那是一个开始
为什么你会这么羡慕他、
嗯、其实我也不知道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才高三就这样子那我现在告诉我在干嘛我觉得连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嗯、这样的一个感动都是神放下来的。所以那时候回来我就自己跑去找牧师了。青年团契什么时候几点聚会啊然后牧师告诉我哇很棒啊来啊。但是我还是没去。所以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内向嘛。那虽然我里面很想要还是却步。
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天使来带你去吗？
对对对对。我很谢谢我的表妹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哦、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说好那我来家里接你。他骑摩托车我们在南部很多骑摩托车他骑一台我自己骑我自己的。他就来等于他来陪伴我邀我一起然后我们就骑摩托车到教会去。他就是每个礼拜都来接我壮胆嘛齁这样子有人陪伴然后我就进去慢慢就越来越好了。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他说他不能来他有事所以说哇这下子怎么办开始又担心害怕了但是那一天我心里面就想如果我再继续这样我如果不跨出这一步我还是不可能回到教会、嗯、所以那一天我就勇敢的自己就骑摩托车去了、
嗯、
就这样然后就开始了进入正常的教会生活
像有一些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去就好了我就永远不要去教会、嗯、我就永远不会面对到这个突破我害羞的事情、嗯、就是为什么你还是会愿意想要突破这个关卡
其实我现在在讲我就想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模式到现在我在面对一些选择一些我觉得有感动要去干嘛的事情有时候会因为考虑东考虑西等等会有一点还是慢一点好了还是怎样可是在我里面会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这一个我没有这样跨出去我就永远就停在这里而且若是神要我这样做、哦、如果不去做我们要与神对齐嘛如果神要我这样那我自己还不要那我们还一天到晚祷告说主啊我要进入命定但是我期待我到 B 点可是我一直停留在 A 点所以我一定要从 A 点通过那我才能够到 B 点是可是常常会在这里卡住了在 A 点就卡住了、嗯、所以在我里面实际上我都会想我如果要期待我能够与神对齐走神要我走的路我一定要通过这一点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好就给他下去虽然这样跨下去我不晓得接下来会怎样可是我知道神负责、哦、若是这是神的带领神负责
因为没有跨出去你又永远不知道那个风景到底是怎么样
是
那静玲姐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啊
大概22
那为什么后来决定要去念神学院呢、啊、
念神学院其实很早以前也都有人会说去念神学院可是我觉得哦，这个事我怎么可能去念神学院不可能的事情嘿，对因为这完全没有在我脑袋可是有不同的人跟我提过那后来就我觉得那是神放下来的一个感动因为那时候在教会里面我指挥诗班然后也在主日学的服事等等就蛮多的参与那也看到教会的一些光景那有时候会到别的教会就会说哇我觉得神把一个渴望想要被神使用的心放在我的里面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赚很多钱就只是赚很多钱啊、嗯、让我生活很好过那这样我要做什么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渴望是我想要我的生命能够被神使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好那我就是要去考神学院
好像在就读神学院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你在生命上面这个信仰生活生命上面一个很大的突破
结婚后
是在就读神学院的过程中遇见了黄牧师。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在神学院二年级的时候结婚，嘿，所以要说的话也是在神学院的时间，不过那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哎，那时候很早婚呢，
但是因为我在外面工作七年了。对，
所以差不多适婚年龄。
对对对对，我才进神学院。在那一段时间，因为已经在牧会了，我觉得好像空空的，
空空的。
我那个空空的，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师母了，可是我就这样子。当然，我每天早上的那个固定的读经，那是都有，可是那很简单，只是很简单的就跟神亲近哦，那个是好几年的一个习惯了。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只是这样子，因为那个一点点，然后我很渴望能够开始读圣经，开始，然后我觉得我当师母，那我陪伴这些姐妹，我怎么牧养他们？我自己都没有这样，那我怎么去帮助他们？我就想要再更多，想要再更多，
想要再经历更多，是吗？
对对对，特别在读经上面，我那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读的很少，但是我不晓得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读它。那时候刚好就是有人介绍我看那个书嘛，而他里面讲到更丰盛的生命，奔放的生命，他那个书名齁，嘿，在那当中他提到他早上四点起来。
这么早？
对。可是在那时候我觉得那是神放下来的一个感动，因为很渴望去经历他所经历的。然后很渴望，我想说哇，四点要起来这有点困难，但是我想要尝试，所以我就把闹钟用五点半。第一次的时候用五点半，我跟神说，主啊，明天我五点半起来，你叫我央的时候我就要真的起来，要帮助我起来。闹钟五点半央的时候，我就真的就给他起来了。两天以后，后来我就跟神说，主好，我再把它用到五点，就渐进五点，好，我还是就起来。其实那时候我给自己一个立定心志，下定决心，一醒来那一刹那，如果我稍微再犹豫一下，想要睡一下啊，那一定就睡下去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说，不管如何，只要一样我醒来，我就要起来，我不能让自己再这样子妥协哈。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就好，很快的，我就闹钟就用四点，就这样起来。开始了早上的四点晨更的这个时间。
静玲姐，你有一个习惯是你会写笔记。
通常是写这一天我问的问题，我跟神问的问题，神回答我的，我写下来。所以当在这当然就看到恩典，看见神对一些问题的给我的一个回应，嘿，那我的心也就平安了。在开始早上四点那个时候，持续几年时间，那真的是甜美的时光，
是
那个叫做有问必答。
哇，
所以你很兴奋呢、啊，你早上起来就是很兴奋，因为你要知道今天神又要对你说什么了，哎、你很兴奋。但是慢慢的，我觉得那是神的一个鼓励，因为他鼓励我能够持续能够早上这样子哈，但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哎，有时候问了几天还是没有答案，
所以有的时候要学习等待的功课。
对对对，这是不同的一个阶段。其实我开始早上四点起来读经，那时候在夏天起来很简单呐、啊，如果要说的话，用肉体来说比较容易。可是呢，到九月的时候就已经渐渐天气不像现在哦，现在是不一样。九月、十月天气就开始转凉了，早上要这样起来就开始有点挑战了。所以我就问神，我想说，那来问神看看，是不是我不用那么早起来。我记得在那一天我就一样，我想说我来问神，我就问神，我说主啊，我要来看你的话，是不是我就不要早上那么早起来，因为现在天气转凉了，那主求你给我话，你说了我就遵行。我读经是按照次序，所以在那一天呢，就刚好读到那个箴言二十章四节，他一讲我整个叮全部都醒起来了。他说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哇
哇塞，
这完全没有。对对对，非常的清楚。所以你不能再有什么了，因为神说了嘛。哇，所以为什么会一直坚持一直持续，是因为神已经说了，这个字句上完全是符合我的整个的状况。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我早期生活比较辛苦嘛，我记得那时候在，因为礼拜天你是一个师母，你的打扮你的穿着啊不能太随便。可是呢，因为我平常都随便穿牛仔裤啊上衣就这样。可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很需要一件外套， 特别在那段时间刚好教会有告别式，我们到那个山上去，很冷哦。会友就问我说，师母啊，你穿这样不会冷吗？会啊，怎么不会冷？会啊。可是因为我没有适合的可以搭配的外套，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要，在早上的时候我就是跟神要，我说主啊，我很想要有一件外套搭配，长裤也可以，长裙也可以，短裙也可以，
万用外套。
对对对对，就我需要有一件这样的外套，主求你，我将这件事交给你，就这样的事情我也到他面前问他。然后呢，那天呢，一样的按照次序看啊，在诗篇20篇，他说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的心那个叫好像吃了安定丸一样哦，心就安下来了。然后接着呢，一个兴奋，因为神已经说了嘛，他纪念我所摆上的，他要来成就我心里所想，他将我心里所想的赐给我，所以我就抓住了那个信心，是知道好了，那我就开始等，很兴奋的在等。然后过没几天呢，就牧师，就是我们这边牧师的这边的三姐就来我们家。他来我们家是因为那一天他要带我公公去买衣服，所以中午就在我们家吃饭。然后呢，他就说：“静玲啊，你也一起来，我买给你，我们就一起去。”哇！就真的就一起去 哦，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呜、哦、开始，因为你在观看神的作为嘛，所以就这样，哎，好，那就去了。那去哇，开始他说来，你看哪一件外套哦，因为他帮我公买外套，就哦，所以当然去到外套的店，就哇，感谢主，就真的买了一件外套，那件外套就适合我跟神所求我要的长裤、短裙、长裙都可以，还有另外他又买了一套套装给我。他说：“经理啊，哎，这件，哎，你看喜不喜欢？哎，这件，
真的很恩典呢，
很恩典，真的很相信神是信实的。我觉得这是在我的读经灵修当中很宝贝的地方。
是，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做，一直到现在，应该也超过十几年了吧？
嗯哼，
哇，所以这个当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恩典呢、啊嗯，真的是都说不尽了。”那我就想到刚才静玲姐有谈到说，在还没有开始早上四点起床读经祷告的时候，你说当时候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空空的，所以当你这样的做之后呢，是觉得哇，生命真的是越来越有力量，是不是？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从我开始早上起来开始读经，我觉得那是一个在无形当中的，因为神说当你亲近他，他就必亲近你嘛。所以当我来到他的神的面前，我觉得那个神的同在，神的生命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整个的生命的那个改变是在这样的当中，是渐渐的，是渐渐的。然后你开始你带出来的生命，因为你自己经历了嘛。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带主日学还有带妇女团契，我记得小朋友那时候，因为你经历了，所以你就跟他们分享。我记得我带中年级三四年级的小朋友，我就也鼓励他们跳，我说老师现在开始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哦，你们要不要也试看看他每天读经哦。哇，我觉得那班孩子真的是被调旺起来耶，三个孩子上学之前他们就先读完经然后才去上学。我会觉得说，当我们生命里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可能给别人，你不可能给别人你没有。所以这个是在我跟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开始建立这样跟神的关系，读经以后带来在服事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对，
所以说到这个陪伴儿女，作为一个母亲，如果自己的内心缺乏这个力量的话，缺乏这个信心的话，其实是不是真的也很难陪伴自己的子女？
是的，没有错，很难很难，因为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是从神来，没有神你就什么都没有，不可能。你外面的知识那个会告诉我们你应该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做啊、一些心理学啊一些什么的，可是很难。因为房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人就枉然劳力，城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是圣经里面的话。神告诉我们，若是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没有神帮助我们，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你也没有办法可以去做到。 所以在这个过程真的神太重要了。
是，我们今天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结婚将近30年也养育一双儿女的张静玲，静玲姐。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谈一谈哦，静玲姐当年是怎么样陪伴大女儿巧巧走过巨学症。而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每一天呢都面对很棘手的事情，但是神怎么样带给静玲姐有力量陪伴着巧巧一起突破这个生命的困难。我们在歌曲过后要来分享这个精彩的故事。
天父，求你柔软我的心田，好让我一生渴慕你的同在。天父，求你接近我的心里，好让我配得领受你丰盛恩典。你的同在，哦主，是我全心所渴慕，更新我的生命，满足我的灵魂深处。你的同在，哦主，是我心一切所需，将我分别为圣，一生来荣耀。
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一位结婚已经将近30年养育一双儿女的张静玲，静玲姐。静玲姐，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哦，怎么样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有力量、有信心、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的一个妈妈，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儿女，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不仅能够扶持他，也能够帮助他，也能够来带领他们。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困难哦，因为妈妈也是人，妈妈不是钢铁人哦，所以我想在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请静玲姐哦，因为您自己也走过一段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稍早之前呢，静玲姐有跟我们提到说，其实大女儿曾经有出现一个状况是拒学症，就是拒绝上学的一个症状。女儿是在国一的时候开始显露出这个拒学症的情况吗？
是是。
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谈一下哦，这个拒学症是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其实开始的时候，其实在之前的一个跨年的时候，因为教会都会祷告会，会抽金句，而在那年我抽到的是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我抽到这一句的时候，我有点傻眼，我想说啊，那这是怎样，他会怎样？嘿，那个有一个担忧在那里，因为几乎每年我抽的，几乎在那一年我会去经历到那一句话，很多都是鼓励很棒的话。后来这句话真的是我很大的一个去抓住，我不是去看到说哇糟糕孩子会发生什么，而是我看到前面讲的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所以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神已经给我这一句话了，所以我前面我就是抓住这一句话。 他在一年级进入第二次段考的时候，他那时候就说他害怕，要考试了，他就说他害怕，开始紧张焦虑，可是我们不晓得是为什么。那也跟学校老师讲他的情形，看老师是不是可以协助，可是因为老师好像这部分他也还不是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很担心，每天要去学校他就开始出现，他很紧张，就是害怕，我害怕去学校，可是孩子还是很勉强的还是出门的。记得有一次是有点夸张了，因为已经在门口了，家门口要出门了，那因为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定会为他们祷告然后再出去这样子，所以一祷告完了他就抓住家里那个，
你说门框吗？
就是抓住，他就哭了，我不要，我想说啊，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形，他说我害怕害怕，但是那一次还是很勉强的还是去了，对，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开始在担忧到底是怎么了，就开始找一些书啊，那也跟学校讲，但是学校就说他在学校还好啊，然后一直到真的就是崩溃了。我记得那天是6月3号，都还记得那天礼拜天，我们忙了一整天回到家，通常比较严重就是在礼拜天，六日还好，到礼拜天的时候就出现了，哦，那一天就整个完全崩溃，大哭，哭得很大声，因为明天要上学了，那当然这种情形，当然隔天就不能去上学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面对一连串的他整个这样，然后过几天我们就说啊，要不然带他去看那个青少年的身心科啊，带他去了，然后医生说嗯，这是自律神经失调，然后但是开回来的药我们也不敢让他吃啊，
哦，真的
真的这也不敢让他吃，想说嗯，这个是怎么样哦？然后那是在开始的时候，渐渐的就因为他那个情形就是只要一碰到书，只要一讲书恶心啊，就是想吐啦，然后就喘不过气啊，就是这一些状况。
嗯，所以那个时候家里面有几个关键字不能讲到，书、学校、老师跟同学会不会也是关键字？
特别是面对考试，特别跟他讲说，哎，平良啊，书啊，明天要考什么哈，他真的就不太能够这样正常了。那个时候是接近第三次段考，学期快结束了。等于是一上快要结束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完全没办法到学校去了，就那个叫请长假，然后最后呢你还是要得有成绩，所以呢最后还是怎么去考试，因为那时候国三的已经毕业了，学校就说好没关系你带他来，他连要进校门都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很困难。那个他学校特别就让我们进入国三已经离校的他们的教室，
是空的教室，
空的教室，空的教室。然后我就带着他，我记得段考最后一次，因为你一定要有成绩，最后一次是我就带着他，哎，都没人，都没人，然后就这样直奔国三的那个教室，那里面都没人，然后我就跟他在那里陪着他把考试卷写完。然后要走进那个校门，他一直抖，一直抖，抖抖得很厉害，那个你都可以知道，那个一直抖，很害怕，很害怕。哎，
那时候看到他这个样子，会觉得哇，真的不忍心哦。
是真的不忍心，因为这样的时候，我的心整个也会揪起来了。
是，
因为我要帮助我自己，但是我要帮助他。哦，那个过程是因为我一定要稳下来。我要稳下，可是我要稳下来这一个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必须要稳下来，所以只能一直在里面抓抓抓
在心中呼喊神呢、欸，
只能一直抓抓，然后陪着他，可是陪伴他的这个我又必须在他面前我是很好的。
金玲姐，你后来是怎么样去了解到大女儿巧巧拒学症是为什么会发病、
是会拒学的孩子他的因素有很多，每个人都不同，哎，他没有一个固定说一定就是这样，但是大概有一些。然后以他的情形来说，因为他是在美术班，在他们学校美术班跟一般普通的班级关系不是很好，可是在他小学同班啊、同学校的进到那里的都在普通班，他是在美术班，只有他一个。可是他们班上其他的人是从各个从其他的不同的学校，而且他们本身在小学就已经是美术班了，所以他们等于他们都是熟的，只有他一个不是。再加上因为美术班跟普通班的关系不好，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面对他以前的同学，他们有时候你们美术班怎么样，所以他等于夹在中间，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困难，那就造成一个压力。然后再来，其实他出现害怕是因为他在第一次段考的时候一不小心呢，他考了班上第一名，那考了班上第一名呢，然后是全校第二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呢，哇，那当然是说哇感谢主啊，哦，好很好啊，哦，可是在第二次段考的时候，班上同学就说你要考全校第一名，因为美术班没有在第二名的， 美术班都第一名，所以这一次你要第一名，哇，这个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压在他的身上。因为这孩子本来他的个性就是比较谨慎，然后比较认真，
就他自己已经很硬了，
对对对，他给自己就已经不用我们再告诉他你要怎么样，他就很要求他自己了。现在同学把这个灌在他身上，要他哇，所以他才在第二次那时候就开始出现害怕，这个
心疼了，真的是在帮助跟陪伴这个孩子的时候啊，因为其实您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哦，就也是一个师母，那女儿呢也是从小呢就是带着他去教会啊，也是带着他认识神啊，然后他又遇到这个情况，这会让你对神产生质疑吗？
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好，应该说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所以我通常比较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什么，我就说神你怎么这样对我什么，这个问题比较不会在我里面是一个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对神不会有质疑，但是在等待的过程我想啊，要多久在一年级一上那时候结束放假了，他就轻松了，那都很好。但是呢当要开学了，哇，又开始要回到学校了，没办法。但是那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那时候想的只是就是就让他能回学校，那想的只是都是回学校，所以说好，那妈妈陪你，我就陪你陪你进学校。他说好，感谢主啊，学校真的是很恩待我们，他给我们一间教室，那个是协谈教室，还蛮大间的，里面还布置的美美的，有桌巾啊干嘛的，学校还说要不要给我们一个录音机啊，放个音乐啊干嘛的。我就这样每天每天早上牧师就载我们到学校去买早餐进去吃，都没有其他人，就只有我们两个在那里，就关在那间教室，中午牧师再买便当进来，就是关在那一间教室，我就在里面，我要见机行事，就是要在里面陪他，那有时候适当的是看有什么课啊，你觉得比较喜欢体育课可以先上啊，我们比较没有压力的，要不要试着进去看看，从一些课鼓励他要不要进去看看，然后就是慢慢，然后学校也很好，有一些个别课的老师一些主科的老师，数学啦英文那些老师，他们会进到这里会有教他几堂课，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有进来。那除了老师有进来教他的那样的时间以外，其他的时间他完全不碰书的。然后我陪他在里面干嘛，每天就大包小包，包包里面装什么包包里面就是装他的那些画画的东西啊，
他很喜欢画画，
还有布啊，就是手工的东西啊，粘土啊，每天就是装那些，然后进到教室里面，进去就没有再出来了，下课也不会出来，因为不能让人家看到就不能见人就在里面他就做他的事，我就看我的书看圣经然后祷告，整天就关在那里，然后他就做他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就跟他聊天啦，干嘛，然后试着鼓励他，哪一堂课可不可以进去？所以在那个下学期的半学期，每天就陪他在那里。但是到晚上，同样的模式就是会出现，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开始会情绪就来了，因为明天还要到学校去，所以他晚上他很难能够睡觉，他就整个会在一个很不好的情绪里面。
他会暴躁吗？
基本上是蛮温和的一个孩子，他最多就是哭，他就是哭。然后我陪伴他，那时候为了帮助他能够睡觉，晚上的时间我就坐在他床边，我就拿着圣经，因为他会开始出现那个害怕嘛，我就圣经，我说来，妈妈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然后呢怕灯太亮他不容易睡，所以那个灯实际是很小的灯，然后那个圣经的字是好小，然后我就这样子念，然后我念一句，然后他我就跟他妈妈念，你跟着我念好，就从诗篇这样子，我知道的经文就是这样，就看他差不多了，我说好，那你现在不要念，妈妈念给你听我就一直念，一直读圣经，一直读，读到他完全睡着了，然后我再小心翼翼的
蹑手蹑脚的回自己房间，
然后又很怕那个门关那个声音
把它吵起来，
对，要很小心，然后再回到房间去睡觉。那有时候他就大概睡了，可是我就会在旁边，因为还不是那么稳嘛，我就在旁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他到完全睡着，就是他要完全睡着以后我才能够安心的去睡。可是那个安心也没有安心到哪里，因为我躺在那里随时就感觉都在注意他的动静，他是不是又起来了，什么时候又怎样，因为他会突然间又哭一声啊或干嘛的，所以晚上的时间是这样。那白天呢，因为他晚上没有办法好好的睡好嘛，早上起来那就真的困难。特别拒学的孩子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这是共同的，早上没有办法起来， 因为他面对去学校，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不要起来就不要起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准时的早上那么早就去到学校。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祷告，主啊，明天他要顺利的起床，明天要顺利的起床，这是最大的焦点。然后呢，白天呢就要祷告，主啊，今天晚上是平安夜，都是很 OK 的，他的情绪都很 OK 的，不会怎么样，会很好的。早晚就是在陪伴的时候比较大的一个在面对的是这个问题。
嗯，
对对对，那早上起来都有时候要拉，然后他自己很痛苦啊，因为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可是在这样的当中他没办法，其实他也知道他自己，可是他就是 没办法可以这样。我只是知道说绝对不能放弃，因为如果放掉就完了，所以即使到后来无论如何每天一定要把他带出门，不能让他就在家里，每天一定要出门。
那个时候有想说再带看医生啊什么的吃药吗？
嗯哼，对对，开始不是看那个身心科嘛，后来就一段时间，因为刚好也是为什么会说是拒学症，因为刚好教会一个姐妹，一个青年，然后她是在学校里面的辅导老师，她就帮忙查了一下，她就说嗯，其实乔乔她的状况比较是拒学症，不是忧郁症，是拒学症，他的症状，哇，哦，是这样子，那个心就又比较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所以以前都一直以为说，该不会是得忧郁症吧？
对，那个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状况就跟忧郁症是有点类似的，对。所以当这个姐妹她告诉我是这样子的时候，她查一些资料给我，哦，对，所以她也介绍说专门有针对这样的一个医生嘛。后来我有带她到荣总去看过，当然医生有开个药，找各样的方式看可不可以帮助这个孩子。然后我们也问看看有哪些人，只要听到人家家里有拒学的，真的就打电话去问，因为也不认识人，但是就打电话去，牧师就打电话问，啊，对不起，请问啊，因为你在寻找帮助，啊，当你听到有这样的人，你心里会很安慰。
是，
因为别人的经验可以成为你的帮助。
好像孩子在拒学症的过程当中，后来你们也有决定说在家里面上学。
对，那个时候是在我陪他一下在学校陪完了，其实后来他有一些课，越来越多课可以进去了，那老师也很帮助，就是有时候同学会来教室看他，那有些课诶，慢慢他就会可以回到教室去，学期结束的时候诶，是 OK 的，再过来就要进到二年级了。开学的时候第一天诶，很，因为他预备了，因为他不是懒惰的孩子，他都想要恢复正常跟人家一样，所以呢第一天就去了。那三天我还特别跟牧师，因为刚好有特会，所以我们还很说好，那我们就去参加特会，就让他去学校咯。然后第一天第二天结束完回来，第三天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在第二天的时候老师就宣布，因为国中就是这样嘛，放假完你就马上要模拟考，所以老师就说明天我们要考化学，
压力马上来了。
哇，因为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面对考试他就怎么样，我怎么讲怎么就在那里就是不行就不行。我说好，包括到后来老师都打电话来说没关系，你不用考你不用考，你只要来就好了。就怎么样，他就那个压力整个就下来，就没有办法去，
就是崩溃又哭了，是不是？
哎，对，他一样就是哭，没办法，就是在那里。然后后来那一天我们就好，我不可能在一个学期再陪着，这不是办法。那刚好也有人告诉我们自学，刚好在那个礼拜也有人到教会，刚好他在讲他女儿是自学，我说哇，赶快赶快，诶，那真会不会是神在带领啊？因为白天才有人跟我讲自学，晚上那个讲员才又诶讲自学，我说哇，下课我赶快去问他。然后就这样，我觉得我跟牧师两个好，那我们就决定了办自学。就是从他二年级就自学在家了，
是，
对对。
然后后来儿子好像也跟着陪着姐姐一起自学，
因为这对他来说太刺激了，怎么姐姐那么好可以在家不用上学，我就要去上学。对对，那一般自学来说都鼓励，如果不要单独一个，就是要的话，你就两个一起，
是，对对对，就有一个陪伴嘛。
对对对，所以就两个一起。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一位结婚已经将近30年、养育一双儿女的张静玲，静玲姐。所以这个自学一直到巧巧高中毕业，然后要考大学才结束嘛。但是因为那时候您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其实你的心里面没有这个时间表，你不知道说到底要自学到什么时候，
真的要崩溃了。那时候是真的啊，那个心啊整个就揪在一起，自己也陷入那种，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氛围，很奇怪的感觉，担心嘛，怎么接下来要怎么办，要怎么办，
很慌，
然后你会出现担忧焦虑，吃东西你不用什么，你每天都是饱的，因为你没有胃口，
是
你没有胃口，然后就开始出现那些喘气啊，喘不过，因为我不想要我这个感觉，因为我要稳下来我才能够陪他，所以我跟牧师说我要不要去看医生
就女儿去諮商，然后我也去諮商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对一个妈妈来说自己都不容易的，对父母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我还跟牧师说周间的聚会你通通不要出去，起码有人作伴帮我跟着一起面对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他不在就是我自己要面对，所有的都是我要面对，他的情绪怎么样我要面对，可是在过这个关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是很辛苦的，是很那种压力，那种焦虑产生出一些生理的那个反应，我那个气都喘不过来在那时候，所以那个感觉很辛苦，吃一口饭你就觉得吞不下去，可是在餐桌上我必须要很夸张的笑，我必须要很夸张的讲笑话，就是要让整个气氛是很好的，因为那个氛围如果不好就是很容易就会影响他，整个就会他在那时候很不容易，我必须要让自己强壮，所以在那个时候初期那个时候要看神的话，也你整，因为你整个人已经都黑给的灰呀，你整个就
所以其实也读不太进去，
对对对，你整个都乱掉了，你整个人因为那个压力太大了。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特别很感谢神，在那段时间我们牧会的教会荣兴教会在那时候，因为我本来就带一群带导团队，那群带导团队成为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当有状况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他们就成为我很大的一个帮助，悄悄都说不要说，不要告诉人我怎么样可是那时候你面对状况的时候你必须讨救兵，你必须讨救兵，可是他说不能的时候你打电话就要偷偷摸的打，
而且你们都在家耶，
对，那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当状况一来不好的时候我需要我自己一个人没办法，背后一定要有人拖住，而且在你这样的时候你的体力也很有限，特别在晚上这样子都没办法睡的时候，我必须在那边一直陪一直陪的时候，对，所以那时候带导团队是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支持，还有我的家人是很大的支持，
战友很重要耶，
对对。
那静玲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曾经跟巧巧就是发生什么冲突吗？
有啊，因为有时候我那个压力已经大到我要这样嘿嘿嘿这样子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在这样的时候，我整个那个压力已经到顶点的时候，会啊，我曾经暴怒，你已经在教会聚会已经一整天了，
已经很累了。
回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另一个战场是在家里。回来我要一路从教会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随时都在祷告。说啊，等一下回去是平安的，等一下回去今天晚上会很好，因为隔天又有服事啊。但很多时候是在礼拜六，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六，我那天是已经我快不行了。我记得我拿一个什么东西敲那个衣橱还是什么，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了？每个礼拜，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到顶点了。
所以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做这件事吗？
因为我是在他们面前，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不行了，我就说好了，可以了。我在想那一次他应该有被我吓到。那次是比较激烈的，我自己的情绪，平常我们在互动上面如果有怎么样，我们都会道歉，就会跟孩子说对不起。在这个过程即使再怎样，你必须好好抓住神。特别在他的状况是当他有一件事情比较困难，就是他钻到牛角尖的时候，除了早上晚上这个以外，有时候晚上的时间为什么他没办法，是一个事情来了他在那边卡在里面，那我就必须要一直不断从这个角度跟他分析啊，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一直到他只要通了就好了。可是到通这个是一个
很长的过程，
一个过程，
所以很磨耐性。
对，因为他会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一直问，因为他在问，其实他就是想要通，他想要知道，他想要出来，所以在那当中，我要一边回答他，一边我的心里面我要祷告，我要一直问他主啊，帮助我， 主啊，你给我智慧，
是
让我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是怎么样慢慢发现说，哎，巧巧的情况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其实看他的整个过程里面，因为他不是戏剧性的说，哦，一个怎么样，然后就，哦，突然间整个人就好了。那时候我们都期待可以这样子。
对，就赶快神迹出现，神的金手指这样。
对对，那时候想说，诶，他如果，哦，好了，哦，那我跟牧师说，哦，那恋爱板豆。因为那个困难实在太大了。但是过程当中看见他的一点一点，我们都要一直的抓，你给我策略，给我方法，怎么样可以让他开心。神给不同的方法，因为后来我们就决定我们不跟他谈课业，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完全，你说自学那个不是真的，不是
真的上课，
不是一般的那样的一个自学，可是他学了很多东西，对，另类的学习啦，他不读书不是干嘛啊，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只要有任何方法可以帮助他开心就好了，他可以顺利。所以从一开始国一那时候开始，我想，哎，好，那时候是麦当劳，因为平常很少让他们吃那个，而且，哎，麦当劳，哦，好，这样他就开心一下。但是现在这个好像有点失效了，你就要不断的在抓。那现在我要怎么帮助他？用哪一招啊？那时候就对我们在跟教导上面什么很大的一个改变，只要能够让他开心。后来他就喜欢做蛋糕烘焙，因为我是不会做蛋糕的人，但是开始每天，我们家每天在做蛋糕，他每天做蛋糕，他享受在那当中，享受在那当中，从烤不熟然后到最后，哇，他越来越厉害了。可是他在做那个过程当中他很开心，烘焙的那个器材啊，再贵都帮他买，他烤到一个烤箱烤坏掉了，好，再买一个，好，拼图粘图，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好 OK。 还有呢，因为他们很喜欢看影片，那看影片可是从小在看的时候，这个都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我真的相信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你只要让他开心，他开心他就有进步的空间。如果在他这样的时候我们还你怎么这样一直说他，一直练他，这对他完全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要做的就是让他开心，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的嘛，喜乐心就是良药，我真的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呢，每天呢就是做蛋糕看电影，
然后画画，是不是？
对对对，这就是嘛。然后那个影片是都是开心的，而且有正面意义的。我跟牧师两个，我就陪他
看了好多影片。
对对对，牧师不能陪我，就是我陪，就是哎，因为在这当中还要回应，看影片会在家里会有这样的互动，哎，在这里面哎学到什么，看见什么啊，等等。所以在那段时间要帮助他，主要就是让他能开心的、平安的度过这一个过程，然后看他的进步是渐渐的。你不是看到他有没有回学校，或者他有没有读书，有没有怎么样，不是这个，而是看到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那个需要去观察，很小的事情上看到他有不一样了，你就知道现在已经又跨向前了。而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除了神可以帮助他，他们从小就养成有每天读经的习惯，就都有灵修的习惯，从小一开始就是固定的，所以一直到那段还是一样，都是这个，因为你这个没有就没有了，你没有神你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就在他里面让他的灵他的加强起来了，让他提升起来了。
所以你们平常也会彼此分享说，诶，我今天在圣经当中读到什么话，我觉得神对我说什么话，这样子。
是是，对，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会讲，诶，有什么妈妈的什么的经历啊，啊神怎么说啊，什么什么怎么样。啊，很重要是鼓励他自己要在跟神的那个关系啦。
巧巧他后来18岁的时候，他也决定要去考大学了，他决定要重返校园嘛。
嗯，
他怎么跟你们提出来的？
其实他国三那个时候去过一次印度，在高中的时候去美国自学嘛，所以你的时间就比较自由。去美国那个时候是高二的时间，回来他就有一点越来越不一样了。他那时候他已经都在预备好，预备自己，就跟他讨论你想要哪一科啊，跟他讨论。后来他真的就是决定了还是一样美术，那这样子就因为他停太久太久没有画了，他画是平常自己插画那种，可是正科的那一种他已经完全停了，什么素描了，什么什么说水彩那个全部都停了，然后科目那个学科完全都是停的，只有英文国文这两科是有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还可以这么顺利的考上这一间学校，也真的是很厉害。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孩子，所以当他决定要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帮他买平量，
以前在家是违禁品，现在终于可以碰了。
对对，历届试题，所以他就开始每天在家里，他就早上吃完早餐，他就开始在房间，他就开始写，到中餐出来吃饭，完了以后吃完饭休息一下，又进去开始读，然后一直到 五点多告一段落了，完了以后接下来晚上的时间就是电视时间
放松，
他晚上就不看书了，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就是毛起来开始读。
现在巧巧呢不只是已经很顺利的毕业了，而且呢他还成为了插画家哦，在这个社群网络上面呢叫做巧巧小橘头，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来搜寻哦，会看到他很多非常可爱的作品。其实我在认识巧巧的时候呢，我真的很难想象原来他曾经走过巨学症。所以我想静玲姐，当你看见这个孩子生命突破了成长了，他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什么让你哇很感动的话？就是在回顾这个你陪伴他的过程。
他曾经跟我们说他很谢谢我们，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这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你就知道说在这个过程，因为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很辛苦的过程，但是满了感恩，很深的体会。因为若不是神的同在，不是我在陪伴他，是神跟着我们一起，所以若不是神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个过程。所以当这孩子这样子在说的时候，你心中会感到很安慰。
而且刚才静玲姐也讲了，在孩子的面前啊，常常都要表现出非常坚强的那个时候，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的会在他们面前就崩溃一下，但是很多时候你都必须要扛起来，然后要很坚强。通常都是你在面对牧师或者在面对神的时候才有释放的机会，是不是？
因为在那个过程，因为学习到的功课很那个层面是很广的，很广的，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过程，比较多是在跟牧师，我们会讨论嘛，讨论哎要怎么样，可以怎么样
方法，
对对对，嘿，在那当中，然后心中的那种焦虑
是，
可是又不太去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因为我知道我不能一直在这样的里面，我不能这样想，我必须在神的里面，我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整个的状况。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很大，我自己经历到它很大的开始整个提升起来的时候，是在我自己的里面，我知道我这个要转，我不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就先想诶今天晚上可能会怎样，
就不能负面思考。
对，等一下什么事情呢，哇那又怎样，我开始调整自己。我觉得很大的改变是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我开始讲不会的，没事，不会有事。圣经上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那我要跟两个人，法庭里面是两个见证就成立了嘛。那我要跟神跟谁见证啊，我要跟神见证还是跟魔鬼一起见证啊，魔鬼一定是那个的嘛。哦、那我要跟神一起见证啊，没事一定会很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太会在这样的一个。
就容许自己就是一直沉溺在那种很惨啊很负面的情绪当中。
对你有一个盼望。你有个盼望就是紧紧抓住神，那是真的是紧紧抓住神。我曾经在几个夜晚，然后我跪在床上的时候，然后在那里抓抓，因为我一边在抓啊抓啊，我里面一边在注意他的动静。我说抓，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行了，抓我依靠你。我那时候看见了一个就是一条线，好像那个蛛丝，
像蜘蛛丝，
哎、欸，对对对，这样一条线。我只有这样而已啊，但是我紧紧抓住那个信心很弱，但是我就是没有放掉，我就是紧紧抓住，因为我知道我一放掉我就完了。只能一直不断的在神面前，一次信心不是一直都很强壮的，没有，有很软弱的时候。但是软弱知道说在软弱里面你就是又来到神的面前。我一直相信神是信实的，他说了就一定会做到，他说了就一定会做到，因为他不说谎的神嘛。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去抓住这一个对神的话百分之百的相信。
这个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很短哦，就是说信就必得救。虽然很短哦，诶，但是很真实哦，是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的。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很开心，谢谢静玲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这段很不容易的一个心路历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是妈妈毕竟不是钢铁人，我们也真的很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力量有喜乐更有信心的一个母亲。但我想现在呢可能也有很多的父母啊，在面对教养子女啊陪伴子女的过程中也是处在那种水深火热里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鼓励的话？
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会鼓励他们，真的是神真的很好， 不要失望，因为神真的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这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深的一个经历。现在看起来是不好的，可是神这件事情就是成为他的祝福，他在这当中就学到了一个功课了。所以我要鼓励所有基督徒的妈妈们啊，父母，真的虽然孩子现在怎么样，可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而且没有一个过程是白费的，这都是为要造就他们，不要对神失去盼望。虽然很辛苦，可能你在你的环境里面就像哈巴谷书说，哦，虽然无花谷书不繁旺，可能在这样的境况，但是仍然要因耶和华而高兴欢喜，因为他是让我们可信靠的。这是对基督徒的妈妈这样说。但是若是听众朋友是非基督徒的话，我真的是要鼓励你，这个神真的是让我们可信靠的，因为他不是死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让我们可以信靠的，因为他不说谎，他是一个信实的主，是可以让我们依靠的。
谢谢静玲姐的分享。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已经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了。如果你听了觉得哇，真的是很受到鼓励跟帮助，如果你需要实体的 CD 的话呢，可以来电跟我们索取。那当然，如果你对于静玲姐刚才分享的这位神你希望多一点认识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旧约圣经函授学校，欢迎你来参加。那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 CD 或是参加这个课程，可以跟音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我们在官网、微信跟 APP 都同步播出。再一次的感谢静玲姐，谢谢你的来到。而且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今天因为静玲姐分享的就是女儿巧巧的拒学症，而您怎么在旁边一路来陪伴她。那其实呢，巧巧呢也是我们云彩飞扬的见证人，她的本名就叫黄巧欣。不只是从妈妈的角度，一个母亲怎么样陪伴她的女儿，而一个孩子当她自己在这个拒学的困难当中的时候，她自己压力很大，但是这个孩子怎么样因着依靠神，他也能够走出来。很希望我们从这样激励人心的故事也带给我们自己生命有力量。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曾经问自己，这生命有何意义，天天呼吸，每天生活，有何目的？直到我遇到你，当你打开我的心，才知道我需要主宰，你是我的救恩，我的力量，我要被你更新，被你充满，我要不停赞美，不断颂扬。 I will love